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蔡英文感谢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
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在去年底透过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中国网民指美国策划了莫斯科恐怖袭击，北京或暗中助长反美阴谋论，
然后让国民觉得啊，即便说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这都是外国人的问题。
东南亚扩建赌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警告公民将严打海外赌博。
Every gaming jurisdiction in Asia, a huge part of particularly
在亚洲的每个博彩管辖区，很大一部分市场，尤其是 VIP 的市场，都是由中国人主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中国商务部星期四3月28号宣布，将从3月29号起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结束为期3年的惩罚性征税。新冠疫情期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澳两国关系随之恶化。自去年以来，两国关系显著改善，中国也开始稳步取消对从大麦到煤炭等澳大利亚商品的贸易壁垒。美国议员表达美国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美国国会众议员杰克·伯格曼3月28号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时表示，我们的代表团要展现国会对我们的伙伴关系的持续支持。伯格曼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27号到29号访问台湾。
借这个机会，我特别感谢美国。
蔡英文感谢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会晤美国代表团时表示，美国政府跟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提供了实质帮助。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3月28号表示，菲律宾将采取等比例及合理的反制措施，应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非法胁迫性、侵略性及危险的攻击。小马克思并未列举菲律宾反制措施的具体内容。他在脸书的贴文中说，他已经与菲律宾国防和安全官员开了会，并且与国际社会中的朋友保持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月27号在耶路撒冷与美国跨党派国会代表团会面时，反驳外界所说若以色列攻入拉法将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说法。
But there's still 65% of the Gaza Strip left open, and people just move.
内塔尼亚胡说，加沙地带仍有65%的地区是开放的，人们能够搬家，他们能够带着帐篷搬家，他们有地方可去。另外，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问题是，救援卡车被哈马斯和其他人不断抢劫。内塔尼亚胡表示，攻打拉法对于消除哈马斯来说是必要的。3月28号，数十名抗议者在英国商业及贸易部静坐示威，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这些抗议者在商业及贸易部大楼的大厅静坐，有两人试图进入大楼里面，被保安阻止。美国情报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向正在制定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国会参议员通报，中国制药公司药明康德未经同意将美国客户的知识产权转给了北京。路透社引述据两个消息来源称，十几名参议员2月底参加了这场由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牵头的机密简报会。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这些官员表示药明康德和其他中国实体在美国从事了不利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 美国商务部官员3月27号表示，美国正在要求盟友阻止其公司为中国客户提供芯片制造设备的维护服务。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进行长达数年的技术战争。美国希望遏制中国生产可用于加强军事的先进芯片的能力。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网民指美国策划莫斯科恐袭，北京或暗中助长反美阴谋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莫斯科近郊上周末发生的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43人死亡。美国据传早于案发前就曾警告，但不受重视，引发中国网民热议。不过部分网民竟将矛头指向美国，称其自导自演。另有官媒带头暗示华盛顿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关系。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官方虽表面希望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仍可能在背后操弄反美的阴谋论。下面由张伟介绍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安的报道。张伟。
好的，志远。莫斯科3月22日爆发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的当晚，盘踞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随即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经美国官员比对掌握的情报后，也证实确为该组织所为。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将矛头指向美国，其中还有人将美国的事前警告解读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并出征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账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24日也发表社评批评称，华盛顿口口声声说给了俄罗斯方面相关的预警情报，却只字不提情报的关键信息。恐怖事件发生后，华盛顿又迟迟不对该事件做出及时谴责，令国际社会顿生错愕，甚至一些西方舆论也开始猜测华盛顿与该事件乃至相关极端组织之间有何种联系。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叶耀元说，指控美国涉案的网络现象，中国政府难究其责，因为中国人不享受真正的网络自由，一些网络流传的信息有时候根本是中国政府可以散布的虚假信息。
因为这个火焰对于延续共产党的生命很有帮助啊，团结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啊，其实是共同敌人，所以你要先去形塑一个共同敌人，然后让国民觉得啊，即便说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这都是外国人的问题。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汉说，这一波反美情绪仍在北京官方的控制之下，因为稳定的美中关系仍是中国的主旋律，民粹则是视情况用在对美施压上。
会有这一类的言论让他去发酵，但他其实可能就是观察看看这件可以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同时就是去看比如美国他对这个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那如果有回应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再去借机操作看看。
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长期研究各国安全情报，他说，对于中国而言，北京透过这两年的美中峰会及各式官方接触与对话，一再表明需要稳定美中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引导公众舆论，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冲击。陈文甲告诉美国之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加灵活控制网民，从而使得过激的反美情绪加剧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与对立，影响双边交流与合作呢，甚至会冲击到美中官方立场和政策决策等，失控负面的情势发生。
志源，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网民指美国策划莫斯科恐袭，北京或暗中助长反美阴谋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东南亚扩建赌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警告公民将严打海外赌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正雄心勃勃地考虑进军或扩大博弈市场，同时中国却接连发出警告，公民在海外赌博涉嫌触法。观察人士分析，若北京严格执行相关法令，东南亚的博弈市场恐遭重挫。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林伯宏的报道说，一份计划在三月底提交到泰国国会的研究报告指出，让泰国赌场合法化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游客，推动旅游业发展，甚至让泰国具备与澳门竞争博彩市场的能力。泰国劳工部长皮帕3月23号表示，泰国赌场合法化将有助于通过支出和税收增加国家收入，它还将有助于缓解非法赌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迅速增长的线上赌博问题。澳门博彩咨询公司执行合伙人李忠良刚刚参加了3月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落下帷幕的东盟娱乐峰会，他认为东盟仍然是具有潜力的可行市场，只要他们能够低调地瞄准中国市场。李忠良说，
Every gaming jurisdiction in Asia, a huge part of particularly the
在亚洲的每个博彩管辖区，很大一部分市场，尤其是 VIP 的市场，都是由中国人主导。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客群，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成为最大的单一市场。一名曾在菲律宾线上博弈公司担任总裁特助多年，因议题敏感选择以匿名方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行业人士也说，由于菲律宾大约80%以上线上博弈公司是中资，因此这些公司的主要客源都是中国人，其中许多中国赌客都是上市上柜公司的大老板，花钱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币出手阔绰。此外，这名行业人士还说，他在任职期间经常必须观察中国和菲律宾的政治情势，也就是说中国富豪动态、经济状态，甚至中国的法规变化与菲律宾线上博彩产业的发展都息息相关。中国驻新加坡、韩国和斯里兰卡大使馆近日相继发表公告指出，中国法律严禁赌博，有关部门严厉打击跨境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即便境外赌场合法开设，中国跨境赌博也涉嫌触犯中国法律，尤其是参与组织赌博、赌局等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对此，专注亚洲博彩业的媒体和活动企划公司温纳传媒首席执行官罗莎林德·韦德说，这项禁令毫无疑问将严重冲击东南亚博彩市场。韦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赌客对于东南亚来说非常重要，是市场的重中之重。有一段时间，外界一直谈论中国公民不能去哪些国家赌博的一份黑名单，中国从未正式公布是哪几个国家，也许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新加坡。这实际上只是在强化过去几年的做法，并让其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延续行动。不过，至于北京为什么要在此时高调宣布打击跨境赌博，先前在菲律宾线上博彩公司任职多年的匿名人士说，这必然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脱不了干系。北京为了严加抑制资本外流，必须要加大取缔海外赌博活动。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东南亚扩建赌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警告公民将严打海外赌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防止规模性反贫成政府红线，形势有多严重。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
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就是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2020年底宣布中国基本实现脱贫的人间奇迹之后，防止反贫就一直成为中共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中国官方上周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最新数据，为近来讨论热烈的反贫话题再添一把火。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采访片段。
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脱贫和反贫的现象和这个问题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趣的话题。也就是说你宣布脱贫，那你怎么就一直在说要防止反贫？原因就是这个脱贫是假的，是一个数字游戏。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分析。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啊非常大，但是我们客观的说，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经济收入啊确实增加了，也有很多贫困的人口最后脱离了贫困，这是事实。但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其实中国就开始在反贫，就在进行着一场财富消灭运动。他这个反贫呢、啊、还不仅是农民啊，就是他原来宣布的9399万农民的问题，实际上还包括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财富消灭运动。那么这种问题，大量的人啊，这个反贫，农民的反贫，同时呢大量啊城市人的失业率的增加，经济的下滑，它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安定问题。大家知道啊，在西方它还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跟西方来说啊它是颠倒的。西方啊是由下往上，就是说由赤贫然后到啊无家可归者，然后最终到中产阶级，它是一个向上的拓展。中国呢是向下，叫涓滴效应，也就是说呢，谁离权力最近，谁得到的福利最多。那么到了农民，那几乎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真正担心的是政权的安全，因为一旦说贫困人口啊大量增加，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啊，我刚看新闻说，中南海门口又是啊这个救护车啊什么呼啸啊。它就会带来很多报复社会的现象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醉翁之意不在酒。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各种会议、各种官方文件上有关规模性反贫的警告骤然增多，并且呢，把防止规模性反贫作为政府必须坚守的底线。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莫非基本脱贫的这个人间奇迹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概念，我先稍微抛砖引玉一下。一个就是说贫困，还有一个叫贫困线。那么这个贫困跟贫困线这两个，贫困是个相对概念，贫困线是个绝对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呢把贫困线定在每个人的，就是说呢收入在2300元那个一年的收入啊，那个就是这个好像十多年都没有变化。在2300元能够给这个贫困，就是这个人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条件呢？大家都可想而知。特别在中国呢，过去这些年来这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下面，因为国际的标准是说，贫困线它主要是定在就是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它不能够满足的话，这就是贫困线的一个标准。那么中国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各种数据方面的一个盘算。现在呢，由于去年、前年，特别是新冠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迅速下滑，外资迅速撤离，导致了中国结构性失业，特别是过去农村这个所谓的反那个脱贫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农民工、务工他们进城以后把收入就是汇回这个本地。现在大量的农民工是没有收入的，所以这一种结构性的 这个贫困化，那当然会即使给他一个已经打折扣的那个所谓的脱贫现象，带来马上就会带来一个贫困。那我刚刚讲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贫困化，跟贫困线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有现在中产阶级迅速返贫变成一个更加不可就是说回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面临的中国的这个领导人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后呢，所以他们再三现在强调要防止规模性返贫。我觉得他这个防止规模性返贫除了讲的是绝对贫困就贫困线以下以外，也可能包括了那些那个中产阶级返贫，就是变成非中产阶级变成中下收入阶层，这一点也是可能要一个比较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泛欧绿党访台团称欧洲将讨论台湾不对称战力的防卫需求。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正率领泛欧绿党访问团在台湾进行四天的访问。他3月27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促进台欧双边在民间、政党和国会层面的三大交流。他还说，俄乌战争开战之后，欧盟一改不向战区提供军火的政策，德国现在已经是向乌克兰输出武器的第二大国。未来他将进一步了解台湾不对称作战的防卫需求。以下由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发回的报道。张伟。
好的，志源。林乃娟的报道说，包瑞汉率团于3月25至28日访台，成员包括欧洲议会副议长赫塔拉等国会要员。他们在台期间分别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政府部门、公民团体代表及各政党，就台欧经贸关系、人权及环保等议题交换意见，并探索合作的契机。包瑞汉在离开台湾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全面进犯乌克兰之后，欧盟的对外政策已经转向，一改其过去绝不出口或输送武器到战区的跨党派共同主张，转而积极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因为欧洲对于新的安全局势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当被问及欧洲是否有可能对台军售时，包瑞汉表示，
I hear a lot of discussions here about asymmetric defense。
我在这里听到的很多关于台湾需要弥补不对称战力的讨论，或许欧洲的战机跟坦克也可以卖给台湾，不过这并不一定符合台湾所需，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包瑞汉表示，在威权扩张的国际局势下，欧洲和台湾要在维护人权、国际秩序和法治社会的共同价值下合作团结。他指出，这次访台的三大目标是促成台欧三大合作，分别是人民与人民、政党与政党及国会间的合作。包瑞汉强调，欧洲现在已经跳脱从中国视角或者从两岸视角看待台湾，因此希望台欧能强化经贸交流和共享多元的文化价值。欧洲议会副议长赫塔拉在记者会上指出，全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是欧洲现阶段最关注的重点。他说， 自己来自欧洲小国芬兰，紧邻俄罗斯的陆路边界长达1300公里，一如台湾也距离中国很近。他说
There is now the question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ulture, and that's what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全面的国家安全文化，这就是芬兰总统想提醒欧洲的。我相信这也是台湾感兴趣的议题，因为台湾现在也需要提升全民的警戒和备战状态。另一位访团成员，德国国会议员布鲁格在记者会上表示，基于台德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现任德国政府曾公开表示支持台湾民主，并支持台湾政府与民间组织加入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泛欧绿党访台团称，欧洲将讨论台湾不对称战力的防卫需求。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美国热搜荒诞环节，阿里巴巴请道士做法。中国式讨薪传到了非洲，高铁站的神操作。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由齐啸天为您介绍美国热搜节目荒诞环节。阿里巴巴请道士做法，中国式讨薪传到了非洲，高铁站的神操作。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在中国经济挣扎之下，很多人经历了降薪或被欠薪的现象。然而深圳的教育局的解决方案是让大家改变心态。这位教育局官员说，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点工资，而是可以锻炼心智。推特网友回应，让这些胡说八道的人下个月开始别领工资了。随着香港通过23条，北京某高校通知港澳台地区学生不再免修思政军训和军事理论课。网友评论，送上门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曾经的首富马云被打压成现在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受刺激了。这位网友转发了阿里巴巴请道士来公司做法事的视频。中共一再倡导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没想到中国的欠薪讨薪文化竟然传到了非洲。网友昨天报道，3月22日中建五局几内亚马西铁路九标段项目部拖欠工资，引发非洲工人罢工抗议，还用中文写了标语，农民工要血汗钱。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共管理社会的荒诞操作。李老师报道，3月21日，湖北武汉一位无臂男子乘坐地铁时，在明显双手残疾的情况下，仍被要求出示残疾证才能享受无障碍通行。
这个情况可能只有证明我们
推着网友评论，中共已经泯灭人性了，不是战员问题，而是全部机构都是这样子。
各位听众，美国热搜每天替你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的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你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